嘿，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。那最近看到很多啊，就是警察去临检，然后被抄或者是钓鱼的新闻啊。其中一个呢是万华的某栋大楼啊，那查获一间规模不算小的应招站啊，里面有十几位应招女，还有几位客人还在里面消费。这呢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，反正一年到头呢，总隔那么一两次呢，需要做做业绩。然后就会到这些热点呢，来交差了事。不过这次作秀还做得蛮足的，居然还带上霹雳小组，荷枪实弹，好像攻坚什么东西的样子。每次看到这些照片啊，就觉得很无言。明明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正形事可做啊，偏偏带霹雳小组来这种地方，搞得好像里面的客人还是小姐有什么强大的活力啊。对了，客人是有强大活力的，都在裤裆里面，但都是对小姐的。然后我还有看那些照片呢、啊，是具体这些茶友的时候呢，还有你居然还有心情跟镜头比耶。虽然说真的带回去警察局啊，了不起就是问问话，然后罚个款，这种好像听起来很轻微啊，但真的遇到了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轻松的面对。所以这大概也是我那么没有喜欢去这种红灯区啊，或是私娼寮的地方，毕竟这种东西就是很敏感。大家都知道这地方就是不单纯，然后呢，官员或者警察要做政绩的时候呢，就会拿这边来开刀。那一样的情节呢，你也可以套用在小的养生馆或是按摩店。你三不五时呢，也是会看到报纸或新闻上呢，就是报道这些养生馆、按摩店啊被起诉或怎样。但就算是被抄了，过没几个月就会换一批人了，重新进驻啊，马照跑，舞照跳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不过呢，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，没准过个一两年，新的一批官员上来之后呢，又需要做业绩的，所以又得从这些老地方来开刀了。那刚好呢，我前几期也有介绍到类似的这种小型的养生馆、按摩店呢、啊，虽然说便宜是便宜啊。1000块出头，或是甚至不到1000块，就可以打发你的生理需求。但比起定点茶，那个风险还是比较高一些的。那我个人呢，可能是觉得白天去似乎貌似是比较安全的。我毕竟很少看到这种警察临检呢，是挑在大白天的时候。不过我不是很确定呢，毕竟这可能就只是我个人的刻板印象。那还有一则新闻呢，是警方用钓鱼执法，在脸书上看到一些按摩的小广告，结果点进去呢，发现是外送茶的应招站，于是就选定了一位太极的女大生呢，以4000多块的价格呢，在府中捷运站那边的旅馆呢进行消费，然后到了现场之后，还发现真的是年轻的太极女大生啊，那表明身份呢，当然就人赃俱获。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呢，就遣返出境啦。是说抓这种外送茶，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。不过这种钓鱼执法，而且就抓一两位小姐，还真的是相当 low 啊。比起去临检那种养生馆、按摩店啊，更像是在冲业绩而已。毕竟起诉一间店啊，你还可以把负责人啊、老板一起一网打尽啊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钓这个鱼呢，顶多是把外籍的小姐送回去而已。在这个新闻里面呢，既没看到车手，也没有看到幕后的应招站有被抓出来还是怎样，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很纯粹的没事找事做。反正网络上外送查那么多，缺个业绩的话，就来顺便钓个鱼，就可以交差了事。这个业绩有这么好做就是啊，实在是蛮无语的。不过这则新闻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呢，新闻上虽然说是外送查，不过我看那个新闻上贴出来的那个外送查网站页面，诶，怎么好熟悉啊？就跟我们老朋友一样，但那个页面显示的明明就是定点，那价格呢也不是4000多块。我甚至都怀疑了，这警察所谓的外送应招站，真的是我们这个老朋友吗？还是记者小编刚好自己有在喝茶，就随手把这个他滑到的妹子广告呢贴在新闻上，当做示意图，交差了事就好了。这年头不只是警察，连记者也是这么好混就是啊。虽然人家也是有提供外送茶没错，但人家提供的外送茶呢，几乎都是以本土为主，那有些可能是中国来的，那有些可能是日韩，但我几乎没有印象在这边看到北部有东南亚的外送茶。当然，我是不排除啊，有其他的巨头确实是有东南亚的外送茶在北部，但至少在这个老朋友这边呢，我几乎是没看过啦。还有一点，我看有人在抱怨，现在连在新北市喝个泰国茶都要4000多块，好像有点贵。但这个完全就是吃米不知米价的发言。首先，人家是20来岁的女大生，而且号称 F，这个在台北定点一个小时呢，通常都要3000多，快4000了。而且现在新北的定点茶那个价格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。 更不用说你是外送茶，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更贵的啊。所以我完全觉得这个4000多块是合理的开价。有些人可能又要拿万华这边红灯区啊，1000-2000块就有外籍的可以打发了。首先呢，你要在这种地方遇到20来岁、身材长相还可以接受的，已经是万幸了。更不要说是20出头 F 杯的，遇到这种等级的几率呢，搞不好比你喝茶喝到一半遇到警察临检几率还低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我好像之前就稍微抱怨过，在新北喝茶好像也不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这集呢就来先聊一下新北吧。那在早期啊，新北还叫台北县的时候啊，那讲到喝茶，不管你是不是老司机啊，马上第一时间联想到就是三重的倒瓜厨，其实就是北台湾数一数二知名的私藏寮吧。那大概可以跟基隆的剃楼街齐名吧。因为在台湾早期啊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啊，很多中南部来的人呢北上打拼，那如果台北的物价太高，住的不便宜的话呢，那退而求其次就去三重嘛，反正离台北很近。那多了这么多蓝领阶级的工人呢，哇，这个需求当然是一定会有的，所以便宜廉价的私藏寮呢就此发展起来。那其实基隆也是一样的脉络啊，因为早期基隆也是数一数二的优质港，人员和货物的进出啊还很兴盛，那码头的工人啊、水手等等这些需求呢，自然也是形成今天剃楼街的原因之一啦。那说回倒瓜厨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倒瓜厨吗？是因为那边卖豆干很有名吗？还是那样铁皮屋的私藏寮看起来像豆干呢？啊，那当然都不是啊。就当地文史工作者的描述呢，是因为早期台湾三重那边啊，是有很多从福建的同安乡那边过来的人所慢慢形成这个小聚落，所以那边呢早期的地名叫做同安厝。那慢慢的随着时代发展啊，越来越多全台各地的人呢来这边发展，那口耳相传之下呢，这个同安厝就慢慢误植为台语的倒瓜厝啊，那听起来就蛮像的。那本来倒瓜厝的位置呢，也大概就在于现在山旁边还有一个同安公园呢、啊，到正义南路这一带，这附近呢就是本来倒瓜厝的位置啊。那如果现在你想要再去看呢，那些倒瓜厝呢早就已经被拆除了。你如果是现在这个时候去同安公园的附近逛逛，你完全感受不出当地有任何私藏寮气息啊，反倒是现在这公园呢有新的邮局啊，还有附近的三重空军一村，旧的眷村改造反而是更适合全家一家老小来这一带走走逛逛。那附近还有一两间不错的早午餐，逛累的还可以吃吃喝喝休息一下。不过虽然倒瓜厨没啦，那个需求还是在嘛，毕竟三重人还是很多啊。不过这一点呢当然就不用担心啦、啊、在早些年北部的地点茶庄啊，最有名的除了五木那一带，然后万华西门町那一带，那新北呢主要就是三重板桥这两区啊，其他各区我都是后来陆陆续续才看到这里加进来的。现在再去网上上看啊，其实几乎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啊，新北蛮多区都已经有据点了。不过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板桥跟三重比较多，三重比较多呢还是聚集在正义北路，也就是本来的倒瓜厨的以北的地方，隐身在民宅里啊，并不像那些私藏寮。那板桥的话分布的地区就相对比较广了，像一开始说的新闻那个府中站附近啊，确实也有些茶庄在那边啊，那也蛮方便的，喝完茶呢下来就是那个不远处就是南雅夜市了，可以顺便去吃吃夜市。我还一回来真的这样干了，算是蛮不错的体验吧。另外板桥车站附近好像也有一些吧，那再来就是光复大桥过来到新埔站中间这一带也会有一些，当然这边都只是讲大概而已啊。现在新的茶庄啊也越来越多了，不过再怎么多啊，终究就很难跟隔壁的万华那边比了。那在早期啊，新北的茶庄还没有那么多点的时候呢，除了数量不多啊，数值也确实比不上台北啊。比方说我比较喜欢喝大杯的奶茶，那在新北呢就很难找到身材很暴力然后长相还可以的妹子，绝大部分的情况呢可能上限就到 F 而已。虽然说这个也会反映在价钱啊，可能价格就比台北市的要再少了几百块，但这也不是重点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早期啊那个新北的这些茶庄点呢，这假照真的是挺多的。每当看了一个身材跟长相好像还不错的妹子，讲说便宜一些些去问问看的时候，哎，得到的反应通常都是啊，这不是本人照，就觉得啊超扫兴的。而且早期那些业者呢，很多连东南亚的都是拿假照啊。如果你是拿东南亚的18姓网红啊，那就算了，毕竟也是东南亚的嘛，至少那国籍是对的嘛，算你还有点心思在上面。我就蛮常看到之前有人拿那个泰国娜美，哎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可以去搜寻泰国娜美，那个身材超级暴力的。 总喜欢穿那个宝可梦的 T 恤，然后把 T 恤撑爆。不过人家已经因为意外走了，真是蛮可惜的。总之啊，如果是拿当地网红充数啊，就算了，至少那个锅机啊是有下过心思的，而且可能不会第一时间被台湾人发现嘛。我几次啊在新北的茶庄看到比较扯的照片时呢，有一次居然拿冲田杏梨的照片拿来当示意图。身为一个欧派的动作片鉴赏师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而且毕竟人家冲田杏里也是一线的动作片女优嘛，虽然人家那时候已经退役了。总之这个离谱到我忍不住去跟那个巨头抱怨，这哪间茶庄这么离谱啊？那放假照就算了，还放个 AV 女优，是当大家平常没在看动作片吗？诶，就过几天了，那个照片就下架了，也不知道是那个妹子呢就回去了还是怎样。不过有一次啊，还是真的不信邪，刚好那阵子茶庄都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妹子。不过三重那边茶庄啊，却摆出一个忘记是 HII 的妹子。那照片呢，摆是红龙的照片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没听过红龙呢，你也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一下。总之就是卖身材的女艺人吧，最大卖点就是她身材，号称埃及艳后。那个埃及啊，是指她的罩杯啦，因为那相对好认出来，所以那个茶庄也直接写明了，就是相似照，就八成像啊。如果你是老经验的或老听众，你也知道这种。八成像相似照通常都是胡乱为主，毕竟很多时候就算是本人照，你到现场一看，也可能就勉强挤出跟本人八成像了，更不用说相似照的八成像啊，那不知道是敌 buff 好几成了。但那阵子啊，市场上真的是很冷清啊，那看着红龙的照片呢，就不免有多些遐想，毕竟人家身材是真的很暴力嘛。那后来还是小头战胜大头，反正想说啊。就算脸不像，他如果至少身材有八成像，好像就可以值得冒险一试嘛。反正价格确实也比台北便宜一些，那反正就去当三重的冒险之旅吧。于是就跟巨头约了某一天的下午去一探究竟。那我之前有提过嘛，就是三重这一带的定点呢，大部分都集中在正义北路这一带附近里面的巷子里。那其实这一带呢，附近大多都是民宅啊，也是我另外原因没有那么喜欢去新北的。因为民宅大部分的情况下，那个出入都没有那么的方便。像台北很多呢，就是小旅馆或者是日租套房。那旅馆的话，大部分柜台呢都不会理你，那顶多呢就是报备一下就好。那日租套房就更简单啦、啊，这种通常一楼门口呢都是那种密码锁，那巨头也跟你讲密码锁的密码是几号，你就按一按就可以进去了。又或者像是一般大楼啊，比方说林森一带的。那因为那边本来出入的人员就很复杂，那就算楼下呢有管理员，通常那个也不会鸟你，你甚至就直接走进去按电梯上楼就好了。比较麻烦就是那种民宅，然后稍微有点门禁的，需要磁扣。那这时候就换这定点插桩啊，各显神通，看是要把这些磁扣呢预先藏在哪里。有些呢就跟你说，哎，藏在几号几号的信箱里面啊。我还遇过的是，哎，停在门口的某台机车的行李箱里面。那这次三重这趟呢，就是藏在门口的某个花盆的下面。每次遇到这种地点呢，搞得自己好像在搞解谜游戏一样，还要稍微留一下附近有没有住户啊。毕竟这样搞，好像自己变得好像小偷一样，偷偷摸摸的，不知道从哪摸来个磁扣就想要溜进去。那、啊、如果刚好这个点呢是安排在一般的公寓楼里面，就更惨了，进去还要走楼梯。刚好三重这个点呢都全部对上了。不过在排除万难后，终于走到门口敲敲门，然后终于到了拆盲盒的时候，打开门一看，嗯，我大概可以勉强理解为什么要，大概就是印尼版发福的红龙，大概五官有那么个五六成这个位置是对得起来的。但毕竟红龙的卖点也不是在脸嘛，但是那个身材啊，我是在无心留意他的车头灯大小了。毕竟那个肚子啊，比车头灯还显眼啊，让人难以忽视。那当我还在门口若有所思的时候呢，大概妹子也看得出来我面有难色啊。她人倒也蛮好的，就笑笑跟我说：“呢，确定要吗？不想要的话也没关系，不勉强啊。既然人家都那么明理了，给台阶下了。”然后只好笑笑说：“啊，不好意思。”委婉的搭腔了之后呢，就赶快下楼离开了。自那次之后啊，我就几乎很少再找那种非本人的定点场了。毕竟那个踩雷的几率啊，真的是很高。不过我们这边也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艘船。我有几次在板桥那一带呢，还是有些不错的经验呢、啊。不过呢，有一半大概就是。之前有在台北的定点呢、啊，有服务过，那刚好呢巡回演出到了新北， 那为了想要回冲呢，只好跑新北一趟。回冲茶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品质上问题啊，不过价格也倒真的没有什么弹性吧。到了新北呢，其实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。不过在板桥可能有一些好处，就是它那个点可能会是小旅馆或旅店啊，那个房间的品质会好一些。那不过相同的呢，就是价格就真的跟台北没有什么差别。有一个比较有印象呢，可能就是在板桥车站附近吧的一个旅店里面，遇到一位韩泰混血的妹子。那我可能在那个混血有一集在讨论混血的妹子里面有聊过这位，虽然说感觉不太出来那个韩国人的部分在哪里啊。不过至少人家态度呢是蛮好的，蛮开放的。因为他是后来移民到澳洲啊，所以在澳洲那边念书，所以英文可以通，所以就聊得还蛮开的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就互动就相当有 feel 啦。虽然说他的颜值跟身材呢，算是我遇到的里面算是普通中上水准而已，但配合度高啊，气氛好，那还是挺重要的。如果听我上集呢，就能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讲算是大加分。不过呢，它的价格呢，确实还真的不便宜，要价呢跟台北定点就差不多了。不过考量到妹子的素质啊，还有这个饭店的环境啊，算是可以理解啦。那除了三重跟板桥之外啊，其实新北还有蛮多区也是都有定点的。从南到北啊，从东到西啊，几乎很多区都有。我记得印象中啊，几年前其实大多都还是集中在三重板桥的，不过现在就不一样，只是说其他区的据点数量就相对少得多，可能就一两个，那自然能选择的妹子呢就少很多了。我印象中数量还不算少，然后我也有去过的，应该就中永和一带。不过我几乎后来也没有往那带跑了。一个理由是呢，虽然有时候茶庄啊会提供的妹子那个水准跟台北的其实差不多了，但那个价格呢也差不多。再来就是啊，开车到中永和一带，特别是永和啊，那简直就跟噩梦一样。因为永和呢就是地小人多啊，路绕来绕去不好找就算了，如果是开车到人潮多地方啊，你根本找不到地方停车，或是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呢，就发现路边已经排成一长排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预留个1、20分钟根本还不够。你知道人明明已经到了，就还要花大把时间找车位的感觉是什么吗？那简直就想让人翻白眼啊！到时候迟到了也是压缩到自己的时间而已。所以去那边呢，就尽量能搭捷运就搭捷运，不然就骑机车。所以综合以上这些啊，除非是我在台北完全没有遇到我想要的，然后好死不死呢，刚好这边只有这边有，那我才会来这一带喝茶。比较有印象的一次呢，那一次大概是疫情后没多久吧，那一阵子呢大家都在锁国，所以妹子缺的凶。刚好想喝茶的时候呢，台北看一轮没有什么我想要的。刚好永和这边呢，有一位貌似还不错的，好像是在当地的 DJ 还是健身教练的，反正就身材火辣。虽然那个价格呢，就是台北价，不过反正当时也没别的选择嘛，不然就约了试试看。不过会记得这次啊，倒也不说这次的体验特别棒或是特别烂。那天我到了约定地点之后呢，就巨头先讯息给我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们说那边的妹子呢刚好套子用完了，所以呢他就请我先去附近的超商买。那到时候呢。直接现金折100，当下没有想太多啊，只觉得很扯。这东西在茶庄不是必备品吗？怎么会随随便便就用完呢？好在附近就有便利商店呢、啊。不过进去要买的时候才发现，靠，这个套子啊，就算是买小包装的，随随便便也是100多啊，只折100啊，好像有点亏啊。不过哎，算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摸摸鼻子、啊，拿了一个杜蕾斯的基本款呢、啊。就上楼去拆盲盒了。那上楼见面之后啊，只能算上还可以接受吧，算依稀看出来是本人呢、啊。不过这年龄呢，可能又熟了一些。好在这个身材呢，看起来确实是不错。虽然说车头灯不到巨大，但至少腰身看起来是很明显的，就只好来姑且一试了。那在交钱的过程啊，确实是少收我100块。不过这妹子倒是也客气了。不是整盒拿走，也就拿一个而已。早知道就买好一点的套子了。不过整段过程的内容啊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了，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普通。虽然他是会懂一些英文呢、啊，不过、啊、他也就中规中矩的提供他的服务，不能拉机啊，所以互动的过程呢也没有什么火花。少数几个比较有印象点呢，就是妹子的身材真是练家子的身材。她说她确实有健身过一段时间呢、啊，那个腹肌的6块肌啊，若隐若现呢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现实中啊，我还真没看过几个妹子能练到这种程度的。在她的女上位啊，还算蛮有特色的。毕竟她的身材还不错嘛，又有锻炼过，所以她不会像其他妹子啊，撩妹2下就没力了。不过她的节奏啊，跟她的姿势啊，还有她专注的表情啊，这边所谓的专注呢，不是她专注于享受这件事情，而是专注这项运动。 哎，对，它做起来真的很像在做瑜伽，还是在做深蹲，完全没有什么两人交流的感觉，这也倒是蛮奇特的啦。虽然说整趟下来这个回冲是不太可能的，不过还算是蛮独特的经历啦。那除了中永和啊，剩下我去过的大概就剩下汐止，是我有实际去过的地方，因为它长期有一两个点在这里啊，那偶尔会有 F 杯以上的妹子出现，那刚好汐止对我来说，交通算相对方便，然后价格呢通常也是便宜一些，所以有时候遇到好像还不错妹子，然后又刚好是本人照的情况，就有可能会去探一下路。不过那个频率还是很低，就是趋近于零啊。那约了一两次，结果呢，发现就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吧。可能主要也刚好是遇到的服务水准啊，都不怎么样，所以我后来呢，其实也没多留意这里的。那另外其他地方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有时候三不五时呢，偶尔会有林口的妹子。会稍微引起我注意，不过呢，林口真的对我来讲太远了，跑一趟林口还不如我直接杀到桃园去找好了。因为去那种点不多的区域啊，一个坏处就是你可能就是这么一位妹子，你想要看看而已。万一打枪人是完全没有其他备案的，那好不容易跑了大老远呢，就来打枪别人呢，就觉得自己好像智障一样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终究很少去那种点不多的其他区的理由。毕竟如果是在五木啊，或是万华，这位看着不满意打枪啊，要在临时找一位也是相对容易得多啊，而且最后如果真的定点都不满意啊，五木还有很多台籍的按摩店，或者是万华那边呢就有外籍的养生馆可以灭灭火。不过啊，如果你刚好就是新北的差友啊，而且好死不死还离台北市区特别远的，比方说淡水啊，不管你是要搭捷运还是开车，都要花大把时间的，那种在地的茶庄呢，就能快速的满足你的需求啊。但你就别指望我会大老远跑一趟淡水去帮探点了。就算我知道淡水其实固定都有一两个点啊，稳定供货上架，但还是老话一句啊，要我花那么多时间跑一趟淡水啊，一样的时间我宁愿跑去桃园。那其他四散各地的茶友呢，还是尽量啦，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，还是找离你比较近的茶庄乐区，还是相对比较值得的。那如果是住在乌来坪林的茶友，那我相信住在乌来坪林啊，那边不管是喝茶还是干什么都很不方便啊。不过那边盛产茶叶嘛，虽然说此茶非彼茶，但你也就只能自己泡茶将就将就喝啦。好啊，那我们这一拜的闲聊就到此为止啊。这一拜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三色的东西啊。不过频道毕竟还是有新北地区的茶友嘛，还是照顾一下。那我们就下一拜再发车喽，大家拜拜。